您了。
对对，
其实说到您的音乐，我们就不得不提您跟何占豪先生共同创作的《梁祝》啊，这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部小提琴曲。1959年的时候，应该是建国10周年的时候的一个献礼作品。当时您只有24岁，当时这样一个作品，怎样会在那样一个年代应运而生？
我想呢，如果说玫瑰晚宴出现是一个奇迹的话，应该说是个奇迹啊，因为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间，突然跳出一个城市之光。那么梁祝也应该说是个奇迹，是吧？因为我们倒过来想想，梁祝那个年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对吧？无论是玫瑰也好，也无论是梁祝也好，他们为什么不但是在上海而不在其他地方？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共同的海派文化的文脉。海派文化它最早就把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成一体。玫瑰也是这样，它调子是中国调子，当当当当当，节奏是爵士节奏，啊，梁祝是这样，调子是越剧的调子，滴答答答滴答答，但是又对是交响乐，就是因为海派文化，它才能够都诞生在上海。
所以您也说，当时你们两个非常年轻的作曲家，其实都是心怀一种赤子之心。
对，因为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那么悠久的历史文化，它需要有一个交响作品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精神。但是1949年前没有，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流传在中国1800年以上的这个传说，啊，用乐剧作为它的音乐垫底，用交响来把它表现它整个宏伟的这个精神，这样最后产生这个作品，是吧？所以它应该说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
在《梁祝》之后，您又创作了《红色小提琴》系列，《苗岭的早晨》啊，《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啊，《金色炉台》等等，这些音乐其实也带有它的时代性。在那个时代，您希望这些音乐传递出一种怎样的情感？
对，因为那个《红色小提琴》这个名字并不是我自己起的，是因为有了这批作品以后，后来大家给它称呼贵的。但是我觉得这最可贵的一个回忆就是那个曲子，那个年代特别年轻人，他们迫切的需要音乐来抚慰他们心灵，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力量，而那个时候确实找不到音乐啊。特别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奇迹，上海提琴厂有个统计，一年生产108,000小提琴，
那是个很高的数据啊，在当年
啊。这个时候上海交响乐团呢23岁的首席潘延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这个人是红色小提琴第一人。潘延龄就是当年的周杰伦
啊，明星。
这个时候他把我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拉了出来，说陈刚，你写我拉。然后我就写了金色的炉台，然后他就在文化广场，50年前就是潘延龄走上这个舞台，拉响了金色炉台。然后他又到江南造船厂，在那个船坞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站在那儿，他一把请兵钢琴来轻拉炉台。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懂得音乐的力量。后来我们又到北京去开了专场音乐会，就叫红色小提琴。